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妹妹每天抽两包烟，抽了20多年，打麻将都是设局，一天两场靠打麻将为生。患脑瘤让走投无路的妹妹静下心来听大法真相，捧起了宝书转法轮。妹妹的好多朋友听说她戒烟了，打了20多年的麻将也不打了，都不敢相信，感叹法轮功太神奇了。2017年下半年，我在外地儿子家带孙子，一天晚上11点多时，手机响了，一看是妹妹打来的，我心想，这么晚打电话有啥事吗？接通电话就听到妹妹的哭声，她说，我有病了，得的是癌症，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她讲了事情的经过，她和几个朋友出去玩，走着走着突然摔倒，当时就休克了，家人朋友把他送到当地最好的中心医院做了各项检查，做了磁共振，胸部有阴影，可能是脑垂体瘤压迫神经，而且长的位置不好。妹妹说，后来在中医院也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一样的，医生让他住院治疗，他非常害怕，不敢住院，几天了天天哭，不知该怎么办。听他说完，我很镇定地对他说，我给你说个方法，你看行不行。我修炼法轮大法30多年了，你也知道，从来没有吃过药打过针，身体非常好，有很多的癌症病人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都得到康复，非常神奇，你要是相信，从现在开始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除了吃饭睡觉不停地念，一定要多念，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也会出奇迹，你一定会好的。妹妹听了就像抓住一颗救命稻草一样，哭着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手机里不便多讲，我就回到老家去看望妹妹，见她家看她建个小佛像，我对他说，你现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大法师父管，你把这个清理了吧。妹妹说，正想把他送走呢，敬了他以后家里老出事，后来妹妹把他清理了。我对妹妹说，咱哥就是得脑瘤去世的，从得病到去世也就3个月时间，你现在这个情况，去医院就是开颅做手术，风险很大。再说，也不知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后期也得化疗，而且医疗费用也得10万-20万的，对咱工薪阶层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开销。 你和妹夫商量下，你要愿意做手术，我陪你去。他俩对视了半天，都不说话。我就对妹妹说，你就练法轮功吧，很多的疑难杂症，很多的癌症病人，医院都不治，通过修炼法轮大法都好了，你要愿意练，明天去俺家，我教你。妹妹听了很高兴，她说愿意学。临走时，我给妹妹2000元钱，让她买点补品。这次妹妹来到我家，我又深入地给她讲了真相，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宝书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发行，并教会了她五套功法，又送给她宝书、转法轮、播放器、视频机。我对他说，这本书非常珍贵，开天目的人都看到这本书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师父法身的形象，你一定要珍惜，看第一遍一定要连续看完，要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妹妹学得很认真。妹妹在社会上跑了几10年，抽烟、喝酒、打麻将样样都会，每次打麻将都是设局，一天2场，靠打麻将为生。我对妹妹说，你现在要修大法了，就得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修心向善的好人，以后那些伤天害理、损人利己的事你可别干了。妹妹很快就说，再也不干了，我一定听你的话。后来妹妹见到我说，上一次从你家出来后，我一路上身体轻飘飘的，非常舒服，头脑特别清醒，全身都很轻松，这是我一生从未有过的感受。我说，这是师父帮你消了业，又帮你净化了身体，你才有那样好的状态，你感谢师父吧。妹妹学法练功之后，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她每天都要抽2包烟，一天不抽烟心里就难受，抽了20多年烟戒不掉。当他看了转法轮第7讲之后，就再也不想抽烟了。他的好多朋友听说他戒烟了，打了20多年的麻将也不打了，都不敢相信，都觉得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以前妹妹的脸色黑青，声音沙哑，经常头疼，买头疼粉都是大包大包的买，腿肿的一摁一个坑，血压高，现在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身体一切正常。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7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 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寝室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劲东喊完口号。那时王劲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劲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 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面对婆婆的谩骂，姑子们的挑拨，兄弟霸占房屋钱财，故事的主角不仅不觉得委屈，还真心对他们好，终于感动了婆家人。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做到的。我和丈夫经人介绍认识，结婚前我们城中村在招工，可以离开农村，我就从娘家招工走了。我婆婆怕我们的婚事黄了，就许愿说让丈夫招工走，还说要走不了你俩就散伙。因为丈夫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被迫害致死，后来给受过迫害家庭落实政策，可以给一个招工指标。紧接着马上年底了，我们已是大龄青年，双方大人让结婚。我说丈夫还没有招工走，不想结婚，但婆婆承诺到时指标会给丈夫，父母也劝。这样我相信了他们，过年前我们结了婚。我们结婚时，大姑姐从外地回来给婆婆出主意，说娘，您指着女儿过吧，女儿会给你钱，儿子有给你钱吗？于是婆婆把招工指标给了女儿。婆婆竟然不守承诺，这一下把我气坏了，得了肾炎，不能干活，没力气，工厂给的任务也完不成，整天生病吃药。丈夫就让我出去散心，说出去散散心就好了。我在外边遛弯时，看到有些人在练功，他们向我介绍法轮功，我不相信。有一天我又出去遛弯，看到有许多人来到我们生产队的两间旧房子里，我很好奇，就把窗户纸捅了个洞。我一看墙上写着真善人三个大字，我就想我得练这个人，练了这个人我可以多活多少年，不练这个人就少活几年了。于是我每天来这里散心，就像串门一样来玩来了。别人学法念书，我就跟着听。听了一个多月，我身体通了，不断地往外排气，不断地排。我还愿意听练功音乐，那么好听。有位学员胸前带着法轮章，我看见那个徽章在转，一层层地转，转得非常好看，好神奇。我就请了法轮大法的书，看了书之后我才知道我得法了，我要开始修炼了。我发现呀，我不难受了，一身轻，什么活儿都能干了。我每天都很高兴，为啥高兴我也说不清，就是高兴。
我从此无怨无恨，明白了一切全是命，我来这个家是还债来了，也不觉得委屈了。1999年春天，我们城中村拆迁，我和大伯哥到婆家的大娘家打扫卫生。大娘已去世，孩子们都在外地，家里没人住。我们就帮忙收拾东西，把该卖的东西都卖了，钱给了婆婆。我往外抱东西，一趟一趟的抱，婆婆见我就骂，我走哪儿她就骂到哪儿。我当时学了大法了，知道因缘关系，我没吱声。我想我在还债呢，他骂够了也就不骂了。婆婆骂了一个多小时，连邻居的大哥都忍不住说，算了婶子，你都骂了一个多小时了，都是50多岁的人了。这时婆婆才往家走，在家里还骂。又过了一段时间，婆婆又骂我大伯嫂，人家不干了，对骂了起来，结果婆婆气得得了心脏病。婆婆得了心脏病，要到北京去看病。她大儿子、二女儿都退休了，婆婆不让他们陪着去看病，每天找我陪她去。我一时没忍住，说，你还是靠着女儿过吧，当时你把好事都给女儿了。现在你有病找我来了，我不去。可他就是不干。后来我想，我都学了大法了，大法师父教我做好人，吃亏也得做呀。我就陪婆婆去北京看病。陪婆婆出门看病赔钱花时间不说，照顾她赔精力也不算，在路上婆婆还边走边骂我。我就一直想着师父在《转法轮》这本书中告诉我们的，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想我不跟婆婆一般见识，心就慢慢平和下来了。我丈夫兄弟四个，婆婆有养老房，养老金是兄弟四家出的，老四把房子钱都拿去了。2003年冬天下大雪，婆婆还在平房里住，当时我们已经买了楼房，丈夫说他娘冷想接过来住。我想我练功了，得按真善人做好人，让他来吧。说着容易，婆婆来了也得我照顾呀，要不是学大法我肯定不管。婆婆有病了，大姑姐小姑子跑得很远，再也不说娘指望着女儿过的话了，钱也不给，也不过来看老人。大嫂二嫂谁也不管婆婆。我想我是练功人，我不能不管，我还得用大法真善人来化解与婆家人的恩怨情仇。丈夫去世后，我仍然给婆婆送饺子送吃的，大姑姐也承认，人家儿媳妇比我们女儿照顾的都好。大姑子、小姑子共有四个，他们回娘家就是爱挑事儿。婆婆去世后，管事儿的问，以后姑娘们来了，谁待客？大伯哥、二伯哥都说不接待。管事儿的找到我，问我招待不招待姑子们，我说招待，过节他们就到我家吃饭。即使丈夫去世了，我依然这么做。过清明，姑子们回来烧金纸，弟兄几个说轮着款待姑子们，可姑子们饿肚子，他们也不管饭。轮到我时，我说，今天我管饭，去饭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得为人着想，做好人。婆婆去世后，大姑姐从外地回来没人理她， 我是练功人，善待他人。我让大姑子到我家吃了饭再走。大姑姐哭了，对我女儿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听众朋友，故事中的主角因为婆婆违背承诺被气化了身体，又由于修了法轮大法变得无病一身轻，明白了人生的恩怨因何而生。面对婆婆的责骂，姑子们的挑拨是非，她遵循真善人，侍奉婆婆，善待姑子们，用一颗善良的心化解了恩怨，感动了婆家人。听众朋友，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我的家人也纷纷在大法中受益。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儿子和儿媳的故事。我儿子结婚前性格不好，动不动就发脾气，不会体贴人。我家三口人无法好好交流，经常是说不上几句话就不欢而散，赌气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我也不断地向内找自己，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但家庭环境的变化并不明显。因为儿子脾气不好，我一直为他的婚事犯愁，怕他结婚后和媳妇打仗，使我们家庭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不过儿子还是有好的一面，我做正实大法的事他不反对。那时我在家里配备了打印机，从明慧网上下载法轮大法的真相资料，自己打印出来向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儿子回来时常常帮我买耗材，也能开车帮我去其他法轮功学员家联系事情，因此儿子得了福报。儿子26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现在的儿媳。儿媳是一个爱笑的孩子，总是乐呵呵的。18年来，当着我们的面，他们小两口从来没有争吵过。每当我儿子发火时，他都不吱声，等我儿子顺心了再跟他讲道理。儿媳的那种忍耐力是我这个修炼人都做不到的。儿媳对我和我丈夫都很好，每次包饺子我不爱吃肉馅儿，
他就给我包素馅。我看他忙时给他们洗衣服做饭，他都和我抢着干，把孩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儿媳很支持我练法轮功。有一次我准备去买打印机，但感觉我总上商场可能会有安全隐患，儿媳知道后就帮我把打印机买了回来。我不在家时，其他法轮功学员来我家换真相币或办理其他事，儿媳也都主动帮忙。儿媳还曾经给大法网站投稿两份在大法中受益的文章，她的行为得到了亲朋好友和邻居们的认可和夸赞。儿媳支持大法，也给她自己赢得了福报。有一次她月经持续不断，总流血，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子宫肿瘤，这可不是个小问题。然而神奇的是，儿媳没有去做手术，子宫肿瘤就不翼而飞了。现在经济下滑，我儿子收入却很可观。有邻居说，怎么好事都跑你家去了？我深深地知道，这是师父的恩赐，全家人认同大法后的福报。儿媳的到来使我们的家庭渐渐没有了争吵，变得和谐而又幸福，儿子也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充满戾气了，我们能够正常的交流，有事能好好的商量了。是师父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好儿媳，他的善良和包容让我们家庭氛围变好，全家人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中。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1日。我是一名公安警察，现已退休，在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群体以来，我们这些警察为了生存，不得不被中共当枪使，充当迫害法轮功群体的打手，很多公检法人员的双手都沾满了大法弟子的鲜血，使一个个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被打死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使一个个无辜的家庭被破坏，这丧尽天良的邪恶还能继续下去吗？如今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天灾警示世人？要知道，中共自篡权以来，无视宪法制定的信仰自由，无视法律惩恶扬善的宗旨，以权代法，践踏法律，践踏人权，使广大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今天，尽管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但打压的却是人的正义神性，摧毁的是人的道德良知。尤其是我们这些当警察的更是深受其害。不要看你今天干得欢，领导夸奖你，到遭恶报时后悔已经晚了。我去年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命，要不是大法师父慈悲，我已不在人世了。真是痛心，真是后悔，后悔当初听不进法轮功学员的劝告，却为了所谓的工作听信中共的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家人，使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写的教训告诫现在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兄弟姐妹们，请一定以我为戒，吸取我的悲惨遭遇与血的教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宇宙的天理。如果一个人一做了坏事就立即遭恶报，谁也不敢干坏事了，那就不是人类社会了。正因为人类是个迷的空间，报应才有现世现报，隔时相报，隔世相报，也有明真相后不再干坏事并及时向神佛忏悔将功补过的，也有神佛看你是一个根基很不错的人，一再给你醒悟的机会等诸多复杂因素。不要以为没有马上遭报就没有恶报了，那只是中共无神论的谎言，而不是宇宙的天理。你想想，法轮大法能红传全世界，而且经历了邪恶中共长达25年的残酷打压迫害，却仍坚如磐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能没有创世主的安排吗？能没有众神佛的看管吗？一旦恶报降临之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有任何人能帮助你解脱厄运。你的领导，你的上司是不可能为你卖力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同情你，最多来看望你一下，你的痛苦不但只有你自己承受，而且还会连累你的家人与亲朋好友，使一大家人都跟着你遭受其无边的痛苦。这就是我的惨痛教训。希望还在岗位的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兄弟姐妹们，在面对大法弟子时，为了你的工作和人生，请吸取我的教训，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尽可能地保护大法弟子。在这场以权代法的邪恶的迫害结束之时，你一定会得到相应的大福报。大法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得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但愿神州大地神的子民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坚守人之初性本善的先天本性，坚持宇宙特性真善忍的做人标准，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于世的万古机缘。大法师父佛恩浩荡，不计所有生命过往之过，只要弃恶从善，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尊敬大法和大法师父，向大法师父忏悔你曾经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的坏事，从而不再干助纣为虐的伤天害理之事，你就会得福报。只要法轮大法在世间的红传还没有结束，就是机会，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万古机缘，不为自己留下永远的终身遗憾。铭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日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尽快三退， 你就会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大劫难，登上法轮大法的神圣法船，到达幸福美好的彼岸。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一个公安警察的肺腑之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唐朝的辩机和尚少怀高岛之节，气宇不凡，15岁出家，在玄奘法师的译经注手中，他高才博识，因著玄奘传大唐西域记曾名噪一时。后来他因为私藏高阳公主赠送的皇家玉枕而败露。唐太宗怀疑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不轨，震怒下旨赐死辩机，辩机被腰斩于市。玄奘曾经寄予厚望的衣钵传人，就因情色毁于一旦。色字头上一把刀，现代人不把色当回事儿，它可是毁人的利剑。古人云，避色如避剑，此言不虚。宣传淫秽作品是犯罪。清朝有个读书人高某，擅长绘画。清明节时期，有很多人放风筝，风筝上有各种美丽的图案。高某自己绘制风筝，在风筝上画上了色情的图案。放风筝时，忽然天上下起了火，高某见火从天降，急忙奔跑躲避，可这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高某，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容貌都毁了。明白人都知道，高某因绘制色情的图案招来了天火毁容。如今的网络、书画、报刊、媒体、雕塑、游戏、电影、电视等种种东西中，存在着大量黄色毒素，传染甚广，害人至深。有的还披上艺术的华美外衣，招摇过市，不择手段的谋私欲。现在的人们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共产红魔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抽去了人们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亵渎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等常态化了。迷失中的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标准由此大幅的倾斜、扭曲、颠倒，世人已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宋朝著名诗人黄山谷，即黄庭坚，号作燕慈，他曾经去拜见圆通秀禅师。秀禅师呵斥道：大丈夫汉末之妙，敢失于此乎？这是秀禅师在告诫李伯石画马。山谷笑着说：难道我也会堕入马腹吗？秀禅师说：博识念马，堕为马身，也只是他个人的事，但你写艳词，却是挑动了天下人的淫心，这种罪过，何止是堕入马腹，恐怕泥犁地狱等着你去呢。黄山谷听此，心起恐惧，惭愧谢别，从此绝笔。 被古代列为淫书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子孙，三代为哑巴，后世均不成才，平庸低贱，五世后绝嗣。传播色情资讯的行为是大罪，挑动天下人的淫邪之心，让人的旺盛精力在淫邪中消耗，迷失在红尘中。传播者因此毒害大众产生的业力，也会回到传播者身上，因而损害自己的事业与寿命，并殃及子孙。隔世狐精来报羞辱之仇。古语云，人可瞒，天不可瞒，上天公正无私，主宰善恶报应，行善者得福报，作恶者得恶报。即墨杨怀庭前辈说，济宁有一个少年被狐精所缠，每夜都一同睡觉，到这少年长到20多岁，狐精仍然夜夜找他。有人让这少年留胡须，胡须稍微长些，狐精就在他睡觉时给剃去，还给他涂脂抹粉。家里人屡次请和尚道士用符咒驱狐，都没有作用。后来正义真人乘船路过济宁，这个少年写信祈求真人镇治，真人往城隍那里发去一纸公文，狐精自己便找到真人来诉说。狐狸说，前生我是女子，这个少年是位僧人，有天夜里路过寺庙，被他劫持，关在庙里的暗室中，隐忍受污达17年，最后郁郁而死。死后我告到阴曹，阴曹判这个和尚在地狱受完罪后，来生还要偿债。这期间我投生转世后，因犯其他罪投生为狐狸，在山林中过了100多年，未能和他相遇。现在我已修炼成形，正好那个和尚今世成为这个少年，所以我来报仇。17年满之后，我自己会离开，不必别人驱赶。真人听后就没有再管这件事了。人自己做了坏事，欠下了业债，就得自己去偿还，谁也改变不了。无论历经多少轮回，也难逃罪责，终究还是要还的。千年老道难过色欲，招来杀身之祸。老道在山中修行了600多年，从未踏足人间，下山给县令千金治病，见小姐貌美，把持不住，心生了歹念，用隐形之术潜入小姐闺房行不轨，招来杀身之祸。唐朝时，潭州即密云县有位吴县令，家中有个16、17岁的小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容貌更是倾国倾城，是县城中的第一美人。吴家女儿这一年忽然就卧病在床，昏迷不醒，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治，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见效果。后来请来密云县城北山中的老道士，老道给小姐开了药方，小姐吃完药2天后病就好了。吴县令对道士千恩万谢，送了许多金银给道士，老道士当场就拒绝了。吴县令为表谢意，就请道士在家中小住1个月。可是没几天，吴家小女每天在闺房中刚刚躺下，迷迷糊糊中就感觉有人进到帷帐中抱着她，一连10几天都是如此。 吴家小女将此事告诉了她母亲，于是吴县令就让家仆将女儿的床铺搬到了自己房间隔壁，在墙上挖了一个小洞观察。到了第三天半夜间，吴县令忽然看到女儿床铺的帷帐被掀开，他上前去抓住了这个人，带到家中正堂审问，一看竟然是那个北山老道。老道士也后悔不已，哭诉道：看来老道该有此劫，哎，算来老道马上就要一千岁了，虽然过了金银这一关，却终究没能过得了美色这一关，还是修为不够，今天要命终于此，随你处置吧。吴县令非常愤恨，让人将道士带出去斩了。对于修行人来说，断欲尤为重要，无论是达到健康的身体，还是百脉皆通，都需要能量来加持。修行人不能断绝淫欲，就好比是蒸沙做饭，虽然把沙子做熟了，终究还是沙子，而不能成为米饭。人生百年，转眼即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真正的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守住心中的那个真念，才能再续机缘。闭塞如闭剑。很多人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但因为有了淫邪的念头，或做了淫邪之事，不但功名失掉，此后一生都潦倒不堪，甚为惋惜。也有的人改过自新而得福报的。明朝一个叫吕清的人，平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与偷窥妇女，到30岁时贫穷到极点，两个儿子相继死去。有一天吕清忽然暴毙，原来是他已过世的祖父有意恳请冥王把他暂居到阴间去看一看，并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家两代积善，你命中该有巨万的财富，没想到你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要折尽了，我恐怕你会真的犯下邪淫恶事，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嗣就没有指望了。吕清辩解说：我知道奸淫别人妻女会得到绝嗣的报应，所以只是局限于谈论或偷窥而已，并未真的犯下实质性过错。旁边的民官告诉他：凡是人动了邪淫的欲念，就是大过，天神会如实记录申报，不会隐匿或漏掉人的一丝一念。阳世间的法律太宽松，而阴间的法律却更严厉。过了一会儿，鬼族们带了许多犯过淫邪罪恶的人来让冥王发落，听到有人因此而变乞丐风雅，有的变娼妓眼瞎，有人两世为牛，有人十世为猪。吕清吓得毛骨悚然，冥官告诉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而失去人身，应该要闭塞如闭剑一般。吕清被放回阳间后，从此尽力行善，并把阴间的所见所闻刻印成文，用以警醒世人。10年后，终于改变了命运，连续生了两个儿子，而且家财万贯，非常富有。吕洞宾曾告诉弟子：前世不犯淫，今世登大魁，至显位，光宗耀祖。今世如果有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 不仅得现世福报，也会影响来生。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